那时候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隐瞒了智慧和明达的人，而启示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。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父以外，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你们这些劳苦和负重担的，都到我跟前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你们背起我的轭，向我学习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，这样你们必会得到你们的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的福音说能盖过千山。
感谢天
父。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，而启示给小孩子。主耶稣这一句话，把他的福音和世界的智慧对立起来。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隐瞒了智慧和明达的人。世界的智慧和明达和耶稣的福音往往是正好相反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说福音隐瞒了智慧和明达的人。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来，几年前呢，有一个教友领着我去北京一个公司，说跟着公司有几个职员，给他们聊聊，谈谈信仰。我就去了，我还没有说什么呢，光见到一个人，那个人就张嘴就给我来了一句，他说我们这里面的人智商都是非常高的。那他的意思很明白，就是说你是不容易把我忽悠了，就是我们的智商很高的，也就是说在很多个所谓稍微有点文化有点学问的人眼中，今天很多时候基督的福音还是被看成什么，给看成是愚昧甚至是迷信啊。当然这个形式逐渐的在改变，就是说那些稍微有一点文化又不是真有的，他会反而觉得啊，基督的福音啊是迷信。有一个妈妈给我说，她说神父啊，我那儿子现在真不好管。我说怎么了？她说她儿子在学校里读了几天书，回去了以后，她儿子就诚恳地给她说，可能就给她大小差不多应该，妈，我告诉你，你信那一套真的都是假的，我还能骗你吗？我们在学校我们学了科学，那什么都得讲科学讲证据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是妈妈真的，你那一套说不过去。那当然这是一个孩子，他就从他的这个观点来看的。那我要说的是什么，其实你看这个智慧和明达是这个世界的面貌，世界就是以智慧和明达的形象出现，好像什么都懂，好像是自己什么都可以。特别是你听，我喜欢听一些诗词，你听着诗词的时候，就是有些学者他的对那个诗人的那个夸赞那个表扬，特别是对他写的那么一句话，那个用的那个词啊，浩瀚博大精深啊，什么那个无上的境界，用了这些词儿，其实这些词儿都等于是这个智慧和明达。就是我们人找不到天主的时候，我们人就只有自我膨胀，就是我们把自己说的，找不到天主就只有自己夸赞自己。当自我膨胀不起来的时候，自己怎么也不行的时候，那就反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开始什么，开始颓废，开始消沉，开始疏懒。这就是咱们的历史，咱们先不说国外，就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啊。那些所谓的一开始就立下什么建立功名利禄啊，打造人生的方向志气，可是当这些实现不了的时候，就开始颓废，就开始什么说逃避到那个，开始赞颂什么赞颂哀愁，赞颂颓废，赞颂那个荒唐， 就开始走向这个。其实这都是世界的明达和智慧，而世界的明达和智慧他就明白不了天主的福音。所以耶稣说，父啊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。哪些事啊？天国的事，福音的事，瞒住了那些明达的人。所以今天你就特别是看咱们国内福音还是从哪开始，最虔诚的福音可是咱不敢说罪啊，你发现在那些小孩子人心中，而这些小孩子可以用外在的代表的，就是反而在那些乡村妇孺，就拿这几年基督教的在中国的兴起，它是从哪开始？从乡镇乡村，从那些可以说他不懂你所谓的这些明达高深的大道理，他就懂一个最简单的。所以你看耶稣的福音，福音都是用最简单的话写出来的啊。其实真正的真理都是这个最简单的，越是人们瞧不起的大白话啊，最普通的道理说出来，所以福音就吸引了那些啊小孩子。那耶稣讲这个道理说，父啊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隐瞒了智慧和明达的人，其实也是耶稣的感慨。什么感慨？耶稣传教三年，在他背后跟着他的总是那些抱孩子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那些最普通的人，凡那些知识阶层、大司机、经师们、法学士们，成了耶稣的敌人，处处刁难他，处处找耶稣的麻烦。所以耶稣这个感慨不是大脑里想出来的，是他的具体的例子。你在耶稣面前听他道理的人，不是那些达官显贵，那些聪明的，那些人听耶稣道理还没有听你就把耶稣看扁了，一句话，你没进过学堂，你懂什么？你没进过学校啊。在若望福音里面就公开说，这个人没念过书。现在你看咱们孩子们中考，这马中考了吧？快了？还没有？刚上初中是吧？好，您现在孩子们，好多孩子你看中考高考考这个考，为了拿什么？拿学位，拿到这个世界达官显贵，世界的智慧和明达给了一个标准，就是人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你就等于不是一个合格的人。所以这个世界给了我们这个标准，人就得要达到啊。所以耶稣，可是这些标准是什么呢？反而成了福音的敌人。耶稣不是攻击知识学位，知识学位并没有什么，我们人世界上应该有一个标准，有一点吉利，但是这个如果成了人的成功的方向，它能变成神。在有一篇道理里面我特别讲到，我说今天人的神很可怕是什么？他在你的人生的路上给了你不同的目标，比如说中考高考，在考研考博士，找好的工作，买好的房子，买好的车子，一直到死，就是他到你死都给你准备了一些目标，你达到这个目标就特别的平安，这个目标就成了人的天主。人这活着就是为这个目标的奋斗。你看现在孩子中考的时候，那父母全家震动啊，那孩子高考的时候，你看整个网络上神父的弥撒，做什么弥撒？没有别的弥撒，又是中考又是高考，神父啊给咱做高考弥撒，叫那孩子考上考上考上。我有一次在那个道理里说到，我就特别的提到这个反驳，说考上了又怎么样啊？他能决定你孩子未来的生命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反对这个吧？这就是说，因为这个目标，你把你的人生的未来建立在这个目标上，也就是说你觉得你将来的幸福好像就是这个目标取得了，你将来的幸福就一定达到了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就大学生们，他们自己都有证明，你看他们考上了大学之后，有几个他们的将来的工作和他当时考的目标相配的，几乎80%都是驴唇不对马嘴，就是说你觉得你的目标是这个，相反你去干了别的了，一个学医的当了会计了，一个学会计的最后进入了学医的， 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不是说否定这些，这些就是说，它可怕的是什么？它让人生这个目标取代了天主。就这个目标，我只要有这个目标的时候，我这个人看着就是好孩子、好学生，可奋斗了。这个目标一达到，马上就颓废，就完了。所以好多学生考到了北大和清华就完了。高中的时候都是好孩子，一考到那里，好像铁饭碗拿到了，就开始颓废。所以四年稀里糊涂就过，还比不上一般的一个大学了。但是那个名，所以另外就是达到这个目标，我就心里平安。可是达到这个目标之后，马上另外一个目标又出现。这个魔鬼弄了一个狡猾的网，什么网啊？这一辈子就用不同的目标把你缠住了，你就觉得这些目标达到了，实际上这些目标就成了人的天主。而这些目标能给人带来的是什么？就是下面耶稣说的：“你们这些劳苦和负重担的，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获得安息。”这些目标，一个是我们人的劳苦和重担，都是人间的目标带来的。比如说，身为一个男人，你应该达到什么条件？达到什么标准？你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你就没有抬头见人的资格。你比如现在在城市里，一个男人，40岁的男人，得有房子，得有车子，得有好的家庭，得有稳定的工作。没有这几项，你敢在社会上走动吗？因此什么呀？玩命的干。所以自己从小就得把自己的孩子也得要在这，就是说在这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。可是那个抬起头来做人背后是什么？背着那劳苦和重担。所以从中国古代开始科考等等都是弄了这么多，这是劳苦和重担。还有一点重要的是，你认为你学会了世界的聪明和观这个智慧和明达就能找到天主吗？我们人就是说，你觉得你研究的那一切你就能明白天主的智慧吗？耶稣这一句话说了，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原来你喜欢这样，你喜欢什么？你就喜欢羞辱世界的智慧。什么叫喜欢羞辱世界的智慧？你奋斗了几十年，你还比不上那个人的一瞬间，这就是羞辱世界的智慧。你看看你个老神的学究，最后啊，你学了那么多东西，你还比不上一个乡村的没有读过书的妇女，了解更深的道理。”耶稣就是用这个，耶稣下面一句说什么？父啊，原来你喜欢这样，为什么？羞辱人性的东西。那耶稣这个羞辱是什么？不是真正的人性的智慧，是那种人性的自我的傲慢和膨胀。接着耶稣说：“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也没有人认识父。”什么意思？认识天主，走进天主，是天主的吸引，不是你的努力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吸引，你连向天主走一步你都走不到，你连迈一步你都迈不动。若非上主兴功建物，建筑的人徒然劳碌；若非上主方守城堡，警醒护守也是徒劳。换句话说，有的时候天主为了羞辱人世间，就是为了让人学习。你是人，得承认有个神。或许天主让人走几千年的冤枉路，也就是有的时候你几千年，你觉得这几千年你发展了，原来你几千年都在原地踏步走。其实这个不光是咱们说出来的，就连他们，就连现在好多学者都能看出来。就拿说我们中国这几千年的政治，几千年的王朝，其实在干哪呀？原地踏步走。你觉得好像发展，实际上在原地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。当然这个话可能说的有点过分，但是如果说对于在天主面前真的是这样，如果我们人不依靠天主，我们一辈子是原地踏步走。不但是原地踏步走，甚至我们还会什么？开倒车。我们不但不前进，还得往回绕了，啊，往回倒了。这就是耶稣说的：“父啊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。”那么， 什么是智慧和明达？最后咱再说一下，智慧是明达是什么？首要的智慧和明达，耶稣不是否定人性的那真正的智慧，比如说我们人性的那种啊伦理道德啦，人性的美丑啦，人性发明出来的那些，看到了，这个明达和智慧是人的那一种狂妄。这个怎么了解这个智慧和明达得和对立的话，耶稣后面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到我跟前来吧，你们背起我的轭向我学习。下面一句话说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，这一句话，良善心谦和小孩子正好对称，让我们明白什么叫明达和智慧。这个明达和智慧和耶稣所说的小孩子正好相对立。那什么是小孩子？一颗天真淳朴的心，一颗简单的心，一颗空虚的心，一颗没有任何障碍的心。孩子没有任何障碍，完全的简单，完全的信赖，完全的依靠，不判断，不猜忌，不定罪，不批评，不指责，不任何觉得比别人厉害，没有任何。那是小孩子，你看看，越小的小孩子或许越能承托出耶稣所说的这个小孩子的意思。而什么叫智慧和明达？我们人很容易变成智慧和明达。就刚才我举的那个小朋友，他可能初中刚上初中就学了一点点知识，回去就开始批评他的妈妈。那你说孩子是故意的吗？不是故意的，那就人与生俱来的。我们人与生俱来的就是什么？给你点阳光就灿烂，给了一点点小聪明就叫智慧，稍微给了你一点点智慧，写了一句话就开始博大精深，发明了，也不叫发明，其实就是天主创造了宇宙规律，里面天主为了怜悯人类，让你发现了一个自然界的规律，比如说牛顿定律，马上把牛顿就捧到天上去了。他发现的不过是一个天主早造的那个定律，马上就什么呀，智慧博大精深，就弄来这个了。在天主面前那算的什么？其实不是那个定律，不是那个智慧，而是什么？那种心态，我们人对人吹捧的那种心态，就是智慧和明达。智慧和明达是什么？智慧和明达就是那种自己我了不起，简单的说就是不要天主，就是人间的八百日高堂。人稍微有一点小聪明，马上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没有天主，我是天主，就是那个卢基夫尔那个堕落的大天使的话，其实所有的邪恶都和这有关系。那个智慧和明达，你看看，你看看那个，如果你看那个智慧和明达，什么叫智慧和明达？那盯着耶稣的那双眼睛，那在背后试探耶稣的那双眼睛，那法利赛人，那经师们，那围绕着耶稣。耶稣在前面讲道的时候，那妇女儿童们是都在前面听着啊，看着耶稣，但是在那个人群旁，在那人群旁边的有一些人皱着。你猜着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不是看着这句话怎么说呀、啊？一会儿再给耶稣提个问题，一会儿再给耶稣提个问题。那在耶稣面前的这些态度就是智慧和明达，就是自觉的自己智慧和明达，那就是天国的奥秘，恰恰就隐瞒了这些的人，他们听不懂啊。所以这个智慧的和明达和福音正好相对。而智慧和世界的智慧和明达给人带来的是什么？是沉重，是重担，是压力，是痛苦，甚至世界的智慧也会给人间带来灾难、战争。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战争都是因为明达，你觉得你聪明，我觉得我聪明啊，才起了战争啊，并且人越聪明，人的战争就越厉害，越会知道怎么战啊，给人带来的反而是重担。那耶稣所说的小孩子是什么？什么是小孩子？小孩子才是人间真正的和平。所以耶稣说，谁如果不变得像子孩童，不能进入天国。那耶稣所说的这个孩童是什么意思？咱们就看一下，任何一个地方，教会里了，国家了，哪个地方 有纷争，有分党，有分派，有竞争，有一切，都是因为我们缺乏小孩子。你看看吧，因为我觉得聪明啊，啊，你这眼睛这么一看我，你为什么这样看我啊？你要干啥啊你啊？是不是？那小孩子会吗？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他有点像小孩子，他会吗？他看不懂。所以看不懂，他心里常平安，常轻松，常自由，就是因为我们聪明看懂了。你为什么这样啊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做的？你这干啥呀？这你看，随便一个人间的智慧和明道，就能给你带来压力，你就没办法明白真正的福音，天国就在不了你心。所以说，耶稣说，谁不变得像子孩童，不能进入天国。所以这个孩子不是变成傻子，而是变成一个什么？一个单纯的人。啊，一个充满着谦卑的人，爱的人，其实就是良善心谦。而良善心谦是两个相互的词，真正的善良一定是谦卑，而真正的谦卑一定是善良。你看，只有善良的人，只有谦卑的人才是善良。一个人傲慢了，那就暴霸道了。就一个人只要是善良，真正的善良一定给人一种谦和。良善心谦就是耶稣所说的小孩子。你看咱们抱着小朋友小孩，那几个月的小孩，那他脸上就是一个良善，还有一个谦卑啊，他没有任何掩饰，他没有任何做作，他哭哇哇就哭，他尿就尿，他吃想吃就吃。那小孩子你看，他就这一切，他没有任何恐惧和害怕，那就是完全的信赖天主。其实就是完全信赖天，我的命在天主手，我的生命在天主手中。另外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他轻松自由？我不需要达到什么目标，在天主面前就像一个小孩子就够了。天主让我达到了，就是像小孩子一样信赖他。就是我达到什么目标不是最重，因为在天父眼中，我最重要的是知道，让你知道你在天父眼中是他的孩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今天我们非得要把人弄成很多目标，我们张嘴说你不太成熟，我们闭嘴说你这个人不整合。这过去我们刚学心理学的时候就会看人，一看见这个人说了几句话说你极度不成熟，那个就马上学点心理学说你有点心理方面的，还有的再用点英文什么 psychology problem 啊，你是有点心理的问题，刚学了一点点就开始给人判断。其实我们就觉得这些重，其实在天主面前这些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是在天主面前的孩子，你是什么样，你的脸脏一点不脏一点没有那么太重要的，为天主来说。所以耶稣后面的话，你们负劳苦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吧。为什么？你到我跟前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安息，到我跟前来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你就成了孩子了，你就会安息了。什么叫安息？昨天一个教友在网上问了我个问题，他神父什么叫安息呀？其实安息就是平安，当然安息我们说死亡也叫安息，但安息实际上是平安。就是什么叫安息，你如果用个图像，就是一个小孩子躺在妈妈怀里，那就叫安息。一个小孩躺在妈妈怀里的时候，那整个样子那叫安息，完全的平安，完全的安静，没有任何恐慌，完全的信赖啊。我这回去南方的时候，在昆明的地方，哎呀，我特别有一个景观让我其实特别是感动的是，他们那地方孩子不是有的少数民族孩子都多一点是吧，那多一点孩子他都是前面抱一个后面背一个，特别我见他们那个挎兜背着那个孩子那个兜，哎呦太美了。那可能那也是一个景，那个母亲背着那个兜，那个母亲上车干嘛噔噔噔跑，那小孩在后面呢，完全在那兜里睡的那个香甜呢，他可不管过马路过车什么吹冷了热了他才不管，完全在那小兜里睡的流着那哈拉鸡。我就看着那几个月的小孩流着那哈拉鸡的时候，那他也睡的那个香甜，那就叫安息。可是天主愿意让我们达到对他的信赖的这样的安息，当然不是说让我们变成傻子，是在精神上对天主有这份信赖。那有了这份信赖之后，我们就能逃避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压力，因为我们太注意别人如何看我们了，因此我们才痛苦。 智慧和明达的人是什么？注意别人如何看我。什么叫智慧和明达？我达到了某种智慧，别人给我什么赞，给我什么声誉，怎么评论我，怎么看我。咱们今天你说哪一个父母家庭不是受到这方面的压力啊？是不是啊？我一出门别人看我穿的什么，吃的什么，用的什么，给别人介绍的时候什么地方毕业的，现在做了什么工作，你开什么车来的啊？是不是啊？你看人家这就叫孩子，该睡就睡啊，也其实人在天主面前就是要有一这样的一个孩子，其实真的这个孩子我们是一辈子要迈动的方向。那换句话说，在我们身上，你什么时候用孩子检查我们的时候，总是还有不到的地方，太缺乏小孩子的精神。你仔细检查，什么时候都是一样。说耶稣这个目标是一辈子的，是一辈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小孩，那叫恶小孩。就是其实马窦福音的上面耶稣讲的另外一个孩子，我怎么说你们，你们就像一个无知的顽童，在大街上顽皮，给你们吹笛儿，你们啊不唱歌；给你们的那个唱哀歌，你们不跳舞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说什么什么都不懂。若翰来了，你们说他啊，这家伙是个疯子。为什么又不吃又不喝？那不是疯子啊，神经病。啊，主来了，你们又说他这个人又吃又喝，贪吃酗酒的人。你们怎么能满足你的心？这也是孩子。咱们叫孩子，你咱父母管孩子，像他现在大一点了，他懂事了。那小孩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另外一个形象是什么呀？你父母干什么他也听不懂，该哭的不该哭的时候哭，该哭的时候哭，不该哭的时候也哭，不该哭的时候你看那个不听啊，你父母怎么说怎么也不明白，大家有时候气的你都愿意摔死他，是不是？那个劲头，那就是还有一个孩子，我们在天主面前还有个这个孩子，啊。你该让他刚强不刚强，该软弱不，该吃的不吃，不该吃的乱吃。其实还有一个小孩，所以你检查一下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像是孩子，不是说孩子真的想成为孩子，是孩子的正面的那个特征。所以孩子还有一个负面的，就是孩子什么胆大，孩子胆大。你说怎么孩子胆大？孩子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后果，孩子桌子上放什么东西他都敢吃。为什么？愚昧呗，孩子容易被骗啊，孩子轻浮轻狂，没有任何事他感觉到是重要的事儿，那个不是耶稣让我们打的啊。听不懂父母的话，看不清世界的征兆，前面已经有灾难了还往前面冲，那不就是那个孩子？那绝不是耶稣让我们成的，反而要戒避那个孩子啊。所以这是耶稣今天所说的啊，父啊，我成天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，而启示给小孩子。所以咱们祈求天主，祈求主耶稣，让我们有一个小孩子的心啊，使我们心灵获得自由。特别是在咱们家庭里啊，大家都求耶稣，让我们有一个孩子的良善心谦的精神走进来。咱们家庭和多少个夫妻的关系了，兄弟姐妹的不睦了啊，很多都和我们缺乏一个孩子的心造成的。所以求天主啊，可怜我。